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走正修炼路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2月1号。随着师父正法速度的加快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师父对我修炼中提高心性、实修自己、尽快跟上正法进程的督促和看护。在我的修炼道路中，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。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，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。我非常努力精进地想要彻底地修去这颗心。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，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母亲的怨恨。过一些日子，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，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地修去它的模式。可是那怨恨的根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，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盘踞在我的空间场而不动摇。就这样，在修炼这条路上，我周而复始地痛苦地去着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。直到最近，我每天都有和母亲的心性关要过，我都努力的尽可能的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。我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，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。我知道师父急啊。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，心中对母亲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地往上翻，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在头脑里上演。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，于是我长时间地针对此心发正念。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，好一点，但还是很强烈。此时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想毁了母亲，也毁了我。我又想起之前师父的电话，大概意思就是告诉我，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都是旧势力的安排。于是我调整了发正念的内容，直接解体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。无论我曾经与你旧势力签下怎样的契约，那都是在我被欺骗的情况下做的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归我的师父管。弟子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我意识清楚坚定，念正法口诀。我感觉自己坚定且强大的正念之场，已经完全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旧势力墙下的那些盘与机制已被我彻底解体的粉碎，我心底升起的是无比的轻松与快乐，就是想笑想唱的幸福感。我知道这一次我悟到了，做对了，师父帮我摧毁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，修炼这么多年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。经过这次经历之后，我对母亲同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。对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、委屈、伤害，感觉就像一股风， 离我好遥远。我看清了那一切的不幸都是我的业力，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、提高心性的。而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时，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，反而觉得母亲同修很可爱。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执着、强烈的党文化时，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、找自己，对母亲生出了同情与爱心。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，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，可是在这个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却蹉跎了20多年。因为这颗心的不去，它影响了我与母亲形成整体正视大法，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。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，同修也为我们操了很多心，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。今天写出这个经历，意在想提醒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，如果一种执着心老也去不掉，甚至被某种人心长时间左右干扰，那有可能是旧势力给我们强下的机制。或许在我们下走过程中被欺骗的情况下与他的签约，如果我们认清他，发正念直接清除解体他，那在修炼这条路上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我悟道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性的过程是光明，证实大法的伟大，能让众生通过看到大法、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，包括家庭的和睦、家人的健康、良好的亲子关系、稳定的经济收入等等各个方面来证实大法。而旧势力却给我们的安排是死循环，越走越黑，永远也走不出人来，无止境地陷在一颗心中，无论怎样努力也解脱不出来，起到的是破坏大法、毁掉大法弟子，证实不了大法，起到毁众生的作用。写出我在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中的体悟，就是想提醒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，在这方面少走弯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参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。过年这几天，针对近期海外出现的法难现象发正念时，看到了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。下面把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和同修们交流切磋。有次发正念，我看到师父巨大无比，在一片蓝天白云间坐着，师尊左手抬起，掌心朝外，师尊下方是一个个发着不同颜色光芒的小光圈，有点像古庙画的佛像后面的发光的圆圈。这些小光圈有的里面有同修在发正念，我也在其中一个小光圈里，而有的小光圈是空的，没有人坐在里面发正念。我想是不是这几天同修们都在忙着过年，放松了发正念除恶所致。我开始看师尊抬着手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后来看到就在我们对面有很多邪恶在发出很多黑色的物质，师尊在用手挡着。我和同修们发出的正念可以击中对面的邪恶， 但由于人数太少，我们发出去的速度没有对面邪恶发过来的速度快。这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，师父只能挡着，不能直接参与消灭对面的邪恶。那些邪恶好像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消灭，而师父之所以伸手挡着，实际是在保护我们。在这些年中，师父已经为宇宙正法，为我们做的太多了。师父这些年销毁邪恶，也许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感受到，也根本就承受不住的。师父已经把他们销毁干净了，就剩下这么一点是该我们销毁的。可就是这样，师父还在替弟子们挡着邪恶发过来的黑色物质。我看到一个个控制的光圈依然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，再仔细看，发现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法器，好像只要有人坐进去，就可以拿起法器消灭邪恶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发正念时突然头脑中闪现出两个字，参战。我悟道，这次正邪大战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进来，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才造成邪恶敢直接攻击我们的师父，以致造成现在的复杂局面。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已经够多了，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停滞不前，如此麻木？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决战了。师尊已经把法器和神通都布置好了，同学们也不要想自己修得好不好，状态好不好，发正念有没有感受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我们何德何能，能配与创世主一起参与这场正邪大战，师尊赋予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与殊胜。更何况这些邪恶本就该是我们负责的那一部分，我们修成后就是新宇宙的佛道神，就应该是宇宙的保卫者，就应该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想之所以让我头脑中反复出现参战二字，一定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此事。再次呼吁没有参与的同修，赶快回到师父为我们准备好的神位，参与这场正邪大战。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们也不要懈怠，不要觉得发了几天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想想，这次邪恶敢直接攻击师父，这绝不是一个小关小难，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修炼人持之以恒的状态，才能彻底解体邪恶。现阶段层次所悟，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各种人心，体悟清净的心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。现把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利益心和面子心。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，今年57岁。我从小对名利、钱财看得很淡，因此认为自己没什么利益心。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，使我认识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，同时也暴露自己的面子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家大姑姐一直给她女儿看孩子，本来大姑姐说，等孩子上学，就让孩子回她爸妈居住地上学。但后来考虑孩子若回爸妈处没人照顾他，于是大姑姐就想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，在本地入学。要在本地入学，就必须有本地房产证明，而大姑姐家的房子又不符合条件，而我家的楼房正好属于这片的学区房。大姑姐和我提出要借用我家楼房，把我们的楼房产权过户到他家名下，等孩子上完学毕业了再过户回来。 我当时没多想，就答应了。但回家后，我却犯了心思，各种负面想法不断向我袭来。房产过户后，万一出现什么差错怎么办？这是我家唯一的不动产，出了问题，我如何向我的孩子说？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整天搅扰着我，练功打坐根本静不下来。后来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。我悟到，担心房产过户会带来自己利益损失，这不是利益心吗？原来我有这么严重的利益心呀，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我看到自己的利益心。同时，社会上各种人的思想和变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，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也是不符合真的。而我的好面子的心却迎合了这种不正确的处事方式，其实也是在作假。于是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，清除思想中为私为我的不好的物质，执着于常人中的东西，怎么能是修炼人所为呢？通过不断的发正念，并和同修交流，使我感到思想中那些负面的思想和不好的物质慢慢减弱了，思想也轻松了。当我放下利益心和面子心时，事情也有了转机。大姑姐家买到了合适的学区房，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。第二部分，修去争斗心、怨恨心。长期生活在中共邪党统治的环境下，从小到大，不知不觉沾染了许多党文化的因素，尤其是怨恨心、争斗心，有时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来，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尤为严重。2022年底疫情海啸过后，由于市场不景气，丈夫所在单位面临倒闭，人员被裁减，丈夫也失去了工作。失去工作后，他无所事事，每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聊天，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。他虽然应聘了几家公司，但因竞争激烈，他年岁较大等原因未能成功。我就劝他找些适合年龄段的简单劳力的工作，但他总以不符合白领身份而拒绝。时间长了，我就生出来怨恨心、争斗心，总想让他按我的想法做事，因此我们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争吵。在一次激烈争吵后，丈夫摔门而去，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这还是修炼人吗？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我又做到几分呢？遇到矛盾，我得向内找啊，我怎么总向外看呢？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、争斗心，总想控制别人的心。我不断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人心，并加强了学法。通过学法发正念，也通读九评、解体党文化等著作。我感觉怨恨、争斗的物质在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消散，我感觉自己的心平静了许多。虽然有时候不好的思想、怨恨的物质还会反上来，我也能第一时间抓住它，并发正念解体它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，在修炼过程中没有捷径，只有高标准的要求自己，修出慈悲心。遇事先考虑别人，才能使自己彻底去掉争斗、怨恨的心。做事只有站在为他的基点，用正法理检验自己的所思所想，修去不符合大法的常人观念，在不断的发正念中去除自己不好的物质因素。通过一段时间学法修炼，我的心静下来了。我想到和丈夫有这一世的姻缘，他一定是来帮我修去各种我自己不能觉察的人心的，我怎么能怨恨他呢？悟到此， 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，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，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，而是你的思想，你的心不静。那种心无牵挂的清净心，让我感到了无比美好、平和的境界状态。层次所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掉安逸心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。由于前半生顾及缠身，生活艰难，想做事均力不从心，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。得法后身体获得了健康，但是因为身体素质低，经常出现病业状态，无形之中安逸心没有修掉多少，很多时候如同常人。我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，动功天天练，静功一般都在夜晚练，可是我经常睡熟了起不来，很少练静功，记不清有多少个夜半都是上小学的儿子唤醒我，叫我起来练功，或者用小手拍拍我的头，我才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起来打坐。有一天我问儿子，你咋那么精神，天天叫醒我练功。他说，我没叫你呀，我不知道你练功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师父借孩子的嘴或小手提醒我练功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，从此我的静功也跟了上来，没有特殊情况天天练第五套功法。一般说来，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，可是我们修炼人不同于常人，是超常的人。我对自己要求不很严格，换言之，就是没有重视修安逸这颗心。20多年来，我几乎天天是前半夜休息，后半夜发完午夜全球正念便学法练功，或者写正式法文章。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7点钟便就寝睡觉，同修们有事找我都是白天来，都知道我早早就睡觉。说心里话，我非常佩服那些精进的同修，都睡得很晚，又能早早起来参加晨练，可自己就是做不到。殊不知背后的因素就是被安逸心所左右。2024年6月6日师父法难经文发表后，心情沉重，难以平静，仅仅是感性上的认识而已，没有从理性上遵循大法去做，不知道利用师父赋予给我们的神通助师正法，为减轻法难尽一份大法弟子的责任，留下了痛心的遗憾。几周来通过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了解到，中共黑手近期又在海外捣乱，身边同修们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，每天晚上7、8、9三个整点发正念。我问自己，你还能像往常那样早早倒下睡大觉吗？你还能睡得着吗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你是有使命的，是你必须完成的。晚饭后无论怎么困倦，我就坚持不睡，尽管我不脱衣服不入寝，还是几次被困魔撂倒，错过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。我内疚，恨自己不争气，我想了几种驱走困魔的办法，均无济于事。后来我就离开热炕头，在房间里干些力所能及的灵活，几天后困扰我多年的困魔被清除掉了，我能按时也和同修们一样发正念了。2周以来，我每天都是发完晚上9点正念睡觉，后半夜照常起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 我终于突破了早早睡的这个层次，同时也修掉了安逸心。现在我们地区的同修们在协调人的提议下，大家整体配合，在发完全球整点正念后，延长15分钟至更长，24小时接力发正念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时间段。这样一来，我如鱼得水，前半夜能发正念，后半夜也能发正念，白天有时间还发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为他的一念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。十多年前，我曾经历了一次病夜关，在我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身体还虚弱时，一位同修找到我，说二姐同修出现脑溢血假象，需要我的帮助。由于当时修炼的都不太成熟，身边的同修认为我如果去帮助这位病业中的同修，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，会加大身体的磨难。再加上我去同修家需要给电动车充电，而充电器又莫名其妙的不知所踪，种种假象表明我都不应该去见这位病业中的同修。但我有深知病业中的同修多么需要大家的帮助，但自我保护的私心阻挡了我，使我犹豫不决。晚上同修给我打电话，说二姐同修非常痛苦，很无助。我当时听到同修那么无助，我心中升起一念，我豁出去了，这一念不全在法上，绝不能让同修无助，让旧势力肆意迫害。我决定明天就去同修家里。就这一念，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个梦，在梦中我在身体内拽出来很多又细又长的东西，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为他的那一念，为我净化了身体，从我体内排出了很多肮脏的败物。第二天清晨3点钟，我达到了那种自然醒的状态，头脑非常清醒，而以往晨练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。从这件事情中我体悟到，只有真正实修，放下自我，才能达到法的标准，才能达到本体与心性的提高与升华。去年上半年，我经历了3次为他的感受，其中有一次是常人丈夫搬花盆时，我对他说，慢点搬，不着急，别把你累着。看似简单平常的一句话，心中却升起了为他的那一念，当时我的内心被震撼了。哦，原来为他是这样的，那种用语言无法表明的一种感受，是那么的殊胜，那么的庄严。修炼20多年了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他是一种什么状态。丈夫也愣住了，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，他被感动了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修得很不精进，跟身边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差得很远，很自卑。没想到慈悲的师父用这样一种方式开示我，鼓励我，激励我，让我体会到了那种忘我为他的那种熔炼在法中的幸福感，我又找回了精进修炼的信心。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感受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之恩，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精进，做好3件事，报答师恩。
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短视频带来的教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8日。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很多，种类也多，什么样的内容都有，而且都是定向推送，只要你喜欢看某一类，系统就会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些东西，让你看完一个又一个，欲罢不能。我很喜欢看视频，包括抖音和小红书上的视频，一有时间就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看，比如上厕所的时候，坐地铁的时候，有时候半夜还在刷视频看，乐此不疲。但是慢慢的我发现看视频很浪费时间，看多了身体也会有不好的变化。我曾想戒掉短视频，过程也是反反复复，抖音 APP 也是删了几次又重新下载过几次。最近我的身体长出了蛇盘疮，医学上叫带状疱疹，从胸前到腹部连着一片，密密麻麻，很痒，时不时的会去抓，有的还被抓破皮了。身体发生这样的变化，自己内心知道就是看这些短视频导致的，给身体灌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才会反映到身体表面来。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拖泥带水下去了，所以我下决心删掉了抖音和小红书 APP， 并不再下载。此后差不多十多天的时间，身体的蛇盘疮就自动消失了，身体恢复后深感修炼的严肃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学员重新走回大法中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15日。我是90后大法弟子，1997年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年幼的我也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。小时候我和妈妈打坐时听到练功音乐里师父的声音，感到非常熟悉，冥冥之中我知道大法就是我要找寻的，因此腿疼我也尽量坚持。我喜欢盘腿，有时能盘两三个小时，我还参加过当地体育馆的集体练功，那段时光真是美好。但从上初中开始，我只是偶尔学法练功，不过我心里没有离开过大法。但大学期间及参加工作后，至2019年上半年，我的生活一塌糊涂，完全迷失在常人中。 2016年我就早早的结婚了，但婚后的生活完全不是幻想中的甜蜜。丈夫迷恋于电玩游戏，从开始一年的热恋到对我不关心、冷漠，甚至出现外遇，我身心受到巨大打击，很痛苦，经常偷偷落泪，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。我问母亲，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开心，过得很充实？妈妈说，因为我修炼大法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身心得到了净化，自然每天乐呵呵的。我为了摆脱痛苦，终于在2019年年底重新回到大法中来。一、融于法中之后的变化。师父在转法轮及很多讲法中都讲过学法的重要性，所以我开始大量学法，每天雷打不动，时间允许的话，不中断地学完一讲转法轮才做其他的事情，若还有时间就学师父的其他讲法。每次学完法都感觉非常轻松，通过大量学法，师父帮我清理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我感觉身心被净化了，正念明显起来了，慢慢的心态变得乐观，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与丈夫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。在修炼过程中，由于我生性敏感脆弱，又怕心、主意识不强、思想业力等执着，所以时常被相由心生的假象干扰。母亲告诉我，背诵师父在红云寺正念里的诗词，疾风电掣上九霄，雷霆万钧比天高，横扫穷宇无尽处，败类异物一并消，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。我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铁走路的时间背诵，基本上坚持每天背诵100遍正念，背10遍主意识要强，背完后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同修的交流文章。坚持一年多后，我发现自己正念越来越强，怕心越来越少了。那个曾经因为怕母亲帮助难中同修被牵连，崩溃到大哭不止的我，已经脱胎换骨了。2年前，见过我的同修阿姨再次见到我，说我容光焕发，乐观向上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大家都赞叹大法的威力，多学法真能改变人啊。还有对我对师父对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。有几次同修被警察骚扰，我自己被安逸心干扰，母亲过病业关的时候，我头脑中反映出很多思想业力。过常人的生活就不用担惊受怕了，看常人幸福的生活状态，我也过接地气的生活吧。病业状态这么苦，为什么不吃药治疗来缓解呢？当这些念头出现时，我很犹豫，但冷静下来，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师父说的真善忍，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呀。就这一念，我就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。后来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是师父点化我。常人是控制不了自己命运的，不知道哪天遇到什么意外、得病、遭灾，而修炼人坚定实修，师父会一直保护我们，修炼人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幸运的生命。我原来也与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喜欢追电视剧、看手机小视频，但是每次看完后状态很不好，心性往下掉。坚持被正念和主意识要强之后，我已经不愿意再看那些东西了。刚开始实修的那几年，我安逸心很重，只想舒舒服服地做着学法，不愿练功。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少练功。直到今年，我才加强了练功，近期突破了练1小时抱轮。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就默念几遍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。练功时，我发现自己总是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， 我精神了很多，皮肤变得细嫩光亮，白里透红。同事见了我都惊讶地赞叹，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。二，参与正实法项目的体会。我是音乐老师，有幸参与了同修制作真相歌曲的项目，给歌曲伴奏，这也是二次创作的过程。我第一次给歌曲伴奏，因没经验，只是简单的弹奏旋律，没有伴奏细节。一天，我父亲被歌曲打动，对我说，伴奏不是单纯的弹旋律，要体现伴奏的特点，要做得很专业，不能敷衍了事。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我一起讨论怎样伴奏，重新做出的伴奏确实精彩很多。我也明白了如何创作伴奏，在此过程中我也修去了不耐烦的心。为了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多救人，我边学习边创作。随着修炼境界的提升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的灵感源源不断地出来，创作时间明显缩短，技能大大提升。有一次我在录制伴奏时，突然一道金黄色温暖的光打下来，笼罩在我的头顶和乐器上，非常舒服，有一种佛光普照的真实感受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加持弟子，感恩师尊慈悲看护。三，悟到发正念的重要性。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，非常重要。我悟到师父把功分给每个弟子，所以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有强大功能的。在大法弟子正念除恶的时候，功没有被锁着，发正念就是我们显神通的时候，正念强是威力无比的，我一定要做好。四，外婆的神奇故事。我外婆生前是医生，她非常善良，救治了很多人。我母亲得法后，外婆也曾修炼大法，经她弘法，一位奶奶得法了，修得很精进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外婆可能因为怕退休工资被停发等原因，没能坚持。外婆很支持我母亲修炼大法，但对我母亲的担心也是免不了。几年前，外婆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也不再担心我母亲了。但在关键时刻，她却不糊涂。比如一次在饭桌上，我80多岁的奶奶嫌弃和嘲讽我外婆，外婆却什么都没说，结果奶奶马上被饭菜噎住了。没想到比我奶奶还大几岁的外婆，出于医生救人的本能，立刻走到我奶奶身旁，给她拍背按穴位疏通，奶奶马上好了。她惭愧地夸我外婆真善良。我在和丈夫相处很难过的时候，外婆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很心疼，告诉我，莫去想他了，你要放坚强，人就是要正气足。此时外婆看起来一点也不糊涂，尽管外婆经常表现出很糊涂不认识人的状态，但她记得师父的名字，一说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外婆暗淡的眼睛就发亮，连连点头称许，是的是的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正值盛夏的一天，外婆在老家走失了，晚7点我得知消息后几乎崩溃。虽然当时我也念了九字真言，但心里想可能没用，直到我回到家，晚上10点多还没找到外婆，家人们着急慌乱，都快绝望了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突然想起来求师父，我打开大法书，跪下来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让我们快点找到外婆。此时母亲的正念也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求师父并发正念，奇迹出现了。几分钟后，姨父打电话来说找到我外婆了。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之后，我给外婆买了防丢失手环，可是不管我弄多紧，她都能取下来。她得病这几年，吃了无数的苦，遭了无数的罪，尤其过世前几个月，她被人歧视、侮辱，再痛都能一笑了之，很能忍。我觉得外婆通过吃苦，消去了很多罪业。我从小由外婆带大，对外婆的情很重，在修去对外婆的亲情上，我下了很多功夫。师父也一直在慈悲地点化我。外婆过世前摔了两跤，医生说88岁的外婆可能时日不多了。我极度痛苦，当时的我就是过不了这一关。家人们在为外婆伤心忙碌的同时，还要顾着我。外婆住院期间，仪器上的生命指标多次往下降，我当时克服了害怕心理，当着医生和护士的面对外婆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结果指标慢慢的恢复正常。还有一次，以为外婆要走了，我母亲抱着外婆被论语，结果外婆一下恢复正常了，她好开心，手挽起了被子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当时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我下决心要好好修。自那之后，师父又为我外婆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出院回家，师父给我延长了即将承受生离死别的缓冲时间。这期间，外婆回老家了，我大量学法，为后面的过关打下了基础。我回到老家最后一次见外婆时，我说：外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您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外婆坐在轮椅上看着天空，坚定大声地回道：好。去年4月，外婆过世了。得知外婆过世的那天晚上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悲痛的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。但是有了实修的基础，我马上发出一念求师父。我立刻打开大法书，跪下来给师父磕头。我怕自己闯不过去，求师父赐予弟子强大的正念，闯过这一关。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悲痛的物质，我正念正行，让理智主导自己，加强学法，闯过了这一关。我虽然心放下了，但对外婆的思念还是有。一天，我梦到外婆与我通电话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：我被神仙接走了嘞。还有一次，我发正念时，因为思念外婆静不下来，就听到一个声音，是外婆的声音，但很清脆年轻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：我已经修成了嘞。尽管我再不舍，师父已经多次点化我，我不应该再牵挂外婆了，我一定要彻底放下这个情，放下情才能修出慈悲。我要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。感恩师尊把我从一个懦弱、妒忌、自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理性、坚强、乐观的大法徒。希望还迷失在常人中像我一样的昔日小同修们，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我们就是为法才来到这世上的，法轮大法太美好了，不妨再读读转法轮，就能解开你的心结，让你明白生命的意义。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修炼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定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何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。我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，现在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一路走来，在关键转折总有贵人相助，背后是师父多年来慈悲的安排和看护。最近工作调整，把我安排到做中共巨大宣传机器下的一个别人羡慕的小螺丝钉，同时也坐在了中共和西方对抗的前沿，用常人的话说是吃瓜群众。但作为修炼人，我心里真的很着急，繁重的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做得少之又少。每天工作中看到九评共产党中写的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，尤其是离间的招数，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。看到自己机构的领导都是不折不扣的间谍，看到国内外各大州和地区都不落下，甚至美国内部出来的一切反美力量大集结，我真是既心急又难受，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，很是压抑。偶然间，我被拉去接受秘密培训，更让我感到自己身处在战场中。中共的斗字诀把人变为非人，要求大家互不信任，互相防备，毒害着中共超限战庞大机器里的每一个人。我这个战场的同事和领导乐此不疲，勾结外国本地势力，为中共继续谎言欺骗世界，图纸抹粉而奋力工作。这让我想到，自己作为这个环境中的一点烛光，必须坚定内心的坚守，正念清除这个机器背后的邪恶之手。这场战争中，邪恶力量乐此不疲的毁众生，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贪图安逸，执着常人生活。正邪两股力量真的是在抢人，看到中共各个零部件运作如此有力，我们更要运用神通除恶。我经常想，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想，其一是让更多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存在、做事和为人，为日后讲真相所铺垫；其二是让我身处名利权势之地，学会放下这些不好的人心，因为长久以来，我都很羡慕常人中的成功人士，现在深感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，地位越高，犯错越大。第三，让我明确自己的定位，要把心定住、定稳，明确自己是大法弟子的定位。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更不能随着世间时事拍手叫好或垂头丧气，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，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。我们大法弟子在其中就只有救人的责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 ,2015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叫什么大法弟子啊？大法弟子办媒体干啥？救人。你别忘了，你是要救人，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，把常人事情看重了，对你们来讲，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？随着川普2025年1月20号宣誓上台，每天世界头条都会充斥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就是要心定，只有心定才能更好的助师，只有心定才不会给旧势力借口，不给世间安排和世人得救制造更多的磨难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为助师正法而来，为救人而来。读完我们的师父，我们更要以师父为榜样，以非凡的意志力、明确的目标、简单的生活迎接得之不易的未来。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